为什么打坐之后没有呼吸是很好？
不为什么？这个不是光说心中心法，就是说坐禅打坐这一届的人，大概不熟悉这一点，他们都知道没有呼吸，共识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说没有为什么，这都有啥为什么呀？这是打坐修行人的，不管他是练气功的打坐都算啥，不管他是不是为了见性，他就是为了治病或者是为了神通，为了啥，都是没有呼吸更好，大家的共识，不用解释的。
都
你可
可
能
以，
不是这一届的人。
身心世界都可以放松，没有呼吸就等于说他，
等于他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深度，有了很好的功夫，没有功夫修行没有深度，不可能没有
没有呼
啊，
吸也
那是
不
大佛境界，没有呼吸就是他们打坐做功夫的大佛境界，
就是说没呼吸也不影响他们健康，都不用担心
不
这个。
是影响他更健康了，哪会影响他健康？
那个从我个人经历哈，因为我这段时间工作上压力非常大，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在压力大的过程当中，每天早晨我那个啥跟我们家人分享的感觉就是每天早晨像咱们计算机重新启动一样，因为人这个情绪很压抑嘛，然后早上打坐以后就像重新做人了一样，这个就这种帮助非常大。再一个呢，就是发现我觉得这段时间进步好像还大了。也不知道是因为积累的时间长，还是说你这个外在的压力，你再接着打坐到一定程度，好像就收获更多了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反正就是分享一
明
下
白，
吧。
明白，
就
明白，能理解。
这种是正常的吗？我就很奇怪，我原来想着，
这是你修行有功夫的表现。
对呀、啊，不着相造成这种，他也怀疑，好事也怀疑。
没有积累，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探索的一个经历似的。
从来没有不正常过，老担心着，没有，不会不正常。
就是打坐修行这群人里，做好多好多年功夫才能达到你说这个境界。你现在就能达到，太幸运了。
我那是不知道，就整了一次以后，后来再冷，我就非常害怕，我就那种恐
你
惧
有
心理
害
就
怕？
有点那个啥，躲不过去。我虽然是你跟老师说过，上次就说这个要不在乎他，但是我好像就是一次被
他
蛇
就是
咬
我
了。
说他那个慧力，极强的慧力，他可能那个障碍障住他了，要化空了，赶快起妄念挡住，不能化空，那不糟糕？应该不理。要有这种慧，那个心本来就是无所住，到那个时候哪想起来还会起个念挡住他。
那我以前就有一次也是打打坐，我就说，就忽然就感觉好像自己变成冰了一样，然后外边的绳子咔嚓一下全都掉下去了。我自己可能，哎，我平时要是生活这种状态多好啊，这一下又没了。
不是老是夸他，不是这样子。
不是，就
对
是
了，一次你都
我，
体会放下了。
对，是啊，
啊，
但
对
是
了，
我
对了。
马上这个世俗的这种着相心理马上又出来了。
所以说呀，咋说呀，就是要极强的慧力。
慧力不够，我咋变慧力
那
了？
不是你那一下，你刚才说的咔嚓一下子放下了，你不知道多轻松啊！
不是，你当时很轻松，那我过后又没觉得咋地了。
本来就没啥。
那我你说像我估计很多师兄也碰到过像类似的问题哈。那你就说我这就是慧力不足，那我是不是应该增加关照这样的
慧
方
力
面？
不足从哪儿来的呀？
我说
我
的，
突然
我
来了个
刚
慧
才
力不
说
足，
的，我应该在哪个方面这
你
个？
又没事，你要找个事儿干啥呢？没错误，非要弄个错误出来干啥呢？你有错误啊？你哪儿修的不对了？
我出来了，
出来啥意思？
我本来在那个境界里就出来
没
了。
有
境
人
界
说
啥
那
意
个
思？境界要保
哪个
留。
境界？境界啥意思？我
他
怎
把
么
他一切放下了，那个他把他吓一跳。
你说我不听他说，我听你说，
没有，这说的是
境界啥意思？从那境界里出来，境界啥意思？
啊，又重复出来境界。我就说没呼吸那个境界，或者是说那
不
个
是说这是好事了吗？
说好事，那我。
啊，出来也不对，没呼吸也不对，那啥能对呀、啊？
我就说，我按说，那
你
我
要我说吧，有没有这个境界都是好事，都可以，没有事了吧？本就没有事儿，什么自己要找事儿？原本都啥事没有。
咱们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增加关照这个功夫啊？
增加关照干什么呀？
不是，就说咱们以前不说100座以内那个不要关照吗？那就是先
一
做
百
开
座以内不要关照是咋回事啊？你说说，我都不知道这哪儿
啊？
的事儿。
没有啊。
不是，他总是有个来源呢，谁说的呀？
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打坐的时候光忙打坐，就没想着考，就没考虑到关照的这一说的。然后等着坐下关照，
坐
对，
下
坐
关
下，
照，
这个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就是这
从
这，
来如此。 不是什么时候？
不是我的意思，咱们打坐开始的时候，你百坐打完了，然后你千坐开始了，就是在你说从百坐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要
从来都是
哦，
观照是正性，从来都是，
从来都是。
啥时候都是观照是正性，观照一直都是正性，一直到你成佛都是正性。
大概的什么时候，就是应该跟老师那个交流一下，你这段时间。
我们随时都在一块儿，像跟过去不同，现在有网络，电话一打就通。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就像老师你刚才解，就是你跟老师住在一个楼里，你不问问题，对吧？那
那
你
等
这
于
样的
没
话
在一
没
块儿，
在一块儿，
那等于
对。
没在一
就是
块
我
儿。
就说，对于咱们学人来说，是不是应该你至少就说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
没有
打
这
定
个
金
规
要
定，
跟。
有问题啊，再说话。你没问题也顾及不了那么多呀、啊，你
但
得
我
多少人呢、啊？
我我
哪
想，
能哪一个人1分钟的电话？你算算，有问题再说，没有问题你不
但是
接。
我就发现，你就经常一问问题，这是着相，就有的时候好像这问题都就不用问了，因为老师肯
因
定会这
为你
样
知
说。
道答案，所
对，
以不用问。
是这样子
那
的。
个，这问与不问都没有关系，要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答案才可以问。你知道答案，只是你没有坚持，那你就换成坚持就行了。
我是刚刚开始接触心中心法的，就是今年的话呢，就是上半年吧，然后我们也是去了元婴古寺啊，然后的话呢碰到了师傅，然后他就叫我们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法，但我任何的书还有元婴老人的那个开示我都没有听过，我想问一下，像我这样子的小白应该是首先怎么样学？
只要你肯搭一腔，关键问题什么呢？如果你理论上不知道，你不肯。你要是肯搭一腔做，最快。理论上一点啥都不明白，能坚持搭一腔做是最好的、最快的。因为搭一腔做之后开了智慧了，以后再想知道理论，马上都知道，来得很快，并且还不会误解，还会理解得很深刻。由于你开了智慧了，就怕你不肯搭这一腔做。理论上不弄明白不肯干，大多数人都如此，这就费点劲呗，那就按理论呗。要假如说，不管是多数、少数，很少数，少数人他肯打坐，理论上不弄明白也肯打，一千多，最快了，这种人最快。
那目前我是在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法嘛，然后就是，
心中心法没有前行，不加行，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不修六字明可以直接修心中心法。元婴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法的师兄弟大有人在。
但
六字明不是比丘修
问
的，
题是就是要定下来2个小时，就是好像比较难，就是坐着这样子修。
那不就是没法修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必须2小时以上，多了可以，少了不行。你说这都没法做2小时，那就是没法修心中心法。原本心中心法就不是人人当机，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修心中心法，并不是这样，就有一些人不适合修心中心
怎么说呢？
法。心中心法不是人人当机，就这么这个话就这么说的，这祖师说的啊。心中心法不是人人当机，就是不见得人人都适合修心中心法，就这个意思。心中心法不是人人当机，绝对是祖师说的，看懂
师兄们听
啊。
过没有？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作为有人，我们想
哎，你坐着说六字明看看，
要。
坐一段时间看看，你那妄想执着、烦恼痛苦会不会减轻？如果烦恼依旧，你就不适合修行不行啊，修一段六字明，烦恼依旧，你就不适合修行不行。我们修行中心法是有时效的呀，断烦恼、开智慧的呀，非常有时效，见效非常快啊。试试六字明，修了别忘，修了20天六字明，结果妄想执着依旧。烦恼依旧，那你肯定不适合修行。
会不会有些人是不是反应比较迟钝一点，或者是
他就不适合修行，对吧？
我原来修的时候也没明显，就是没明显感觉到，就是说是有一些好处，但没觉得那么。
行了，就你有这前一句话就够了，不要你那个所谓冥想，要你那冥想干什么？你不是都已经感觉到不一样了吗？
就是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就是不是修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就是念咒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思路跑的时候，就立刻马上把它引回来，是吗？
跟你弄的太没有那么多事，就这一件事，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简单的事非常简单，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去操心，不操别的心，就操一个事，就操一个心持咒，别的都不操得他心，随便他乱吃，我心里乱着， 管他呢，他乱他的，我只管吃粥，就操一个心就是吃粥。
那齐老师如何能让自己能够坐定2个小时呢？
那个要是做不够2小时，根本就没法修心中心法，就不用说了。
就是那个
他
腿如何能够快速让他？
心中心法不要求腿，对腿没有要求。这个在《艺海江烟录》里还举了个例子，比如做5、6寸高，大概这么高吧，两腿交叉着地选了，没在座上，那连草盘都不能算，草盘在座上了，他就没在座上，他地下搁着，就这也行，
哦，
对
这样。
腿就没要求。
哦，没有腿也行。
对呀、啊，不要那算啥玩意儿？腿呀、啊，腿在地下搁着，两腿交叉着地，交叉那地下搁。
一直要念咒，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过，在你要入定啊，在你那个要入定以前，
不要求你入定，你只管吃肉吧。
但入定不是一般开智慧吗？
也不要求你开智慧，你只管打坐吧。那事儿太多了，实际上用不着你专门去开智慧，用不着专门去入定，它自然会入定，自然会开智慧。用
那
不着你去观他的心。
听齐老师这么说，就是说我能念就念，我念不了了也别刻意的去把咒找回来，是这个意思吧？还是说就是一直想？
你注意，你那个咒语吃不动了，你前头那一句不让，妄念打不动了。你注意啊，老人这么开始的，在座上就是说的，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完事儿。你注意，那是妄念打不动了，你要在那妄想纷飞，正好要提起咒语，提咒语干什么呀？我们本来吃咒就是为了
对
对
忘
治
念。
妄想的，本来就是对治他的，他在这妄念纷飞，就正应该提起咒语，是妄念打不动了，这可以放下咒语来。
但有的时候哈，像我自己就有过那种，就是人是已经化空了，那应该是一种就是没有妄念的状态，但我咒语还是能念，
那你管他干啥了？
那我就还
你
得
这
念。
没有让你故意停咒啊，
那还是没空，
是放
没
下，
空。
并不是让你故意停啊。放下就是不要再有一个我要吃咒，不要有这个心了，就是放下，并不是让你故意把咒停了。谁让你停它干什么？故意停它干什么？是有一些人在定中也能吃咒的，但不是多数，少数人入了定了，照样咒语还在。这是人不多，这样的人不多。那这你还停啥咒语啊？入定还能有咒，他岂不是好事？
听齐老师这么讲，就是说你能念就念，不能念也别拧着来，是吧？应该是这
你这
种
个
说
话
法。
说的，
哎，不对了，你把那个什
不
么，
是
把前边，
我看你忘了啊？能念就念，不能念妄想，我这个也不念。
那不是那个状态，就是这人比较清、比较静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还是说妄念打不动了吗？那
啊，对，
可以
是。
放下咒语吗？告诉你了，妄念打不动了，这个事就可以放下咒语了吗？
那还有啊，就我们有的时候咒语在座上念久了以后，你下座以后不自觉的心里也在念，
那有什么关系？
那就跟着念，让他念去了哈。
那我觉得很好，嘿嘿嘿。
你说那个定中也能念咒，那是不是起妙用？
你说啥？
定中也一直在持咒，就是你刚
有
才
这
说
么
入
的，
定。
我不就说了是少数人，入定了咒语还在，这人有不太多。
是汇立起来。
一般人入定都没有咒语，一般是如此。入定有咒，人不是太多，有这样的。
每次打坐2个小时嘛，就感觉自己的2个小时坐起从来就没停过，就几年下来，
对呀，是啊，这是好事啊！入定还有咒语，这种事有的，
那都不
这
是
是
一直化不空啊，一直不空啊，一直
好。为什么不耽误有咒？说个入定，说个化空，不是一个意思吗？那有这样的人呢？入定化空了，照样咒还照样在，有这样的，这个不多，这真不多，不是太多。
那得看看上
怎么
师，
这么多人
看
有
哪
没有
有
干？
合适
你
的。
问别的人有没有？这么多人就
他打完
不是
签
太
到了是
多，
吧？
我原来他们讲那个入定，我说我2个小时我没有感觉到我听过咒语，
那继续念呗，
好事，
好事，
好事，好事啊！没
与
过就
这个
是
有关系没？就是我在没有打新增信之前呢，我家先生出轨嘛。我就一下就扑坑了，
哭坑是啥？
就是哭脸
哭
嘛，
是吧？
啊，哭脸就人一下就进了一个定，就进了定境嘛，别人不知道，
身心世界挖空，
啊，
可不
一
是。
下在那里面就待了1个小时，那1个小时出来之后，感觉人是很轻松的，就是当时是很快乐的，
你前世的修行吗？ 前生就是我今生啊，通过你这个事情，把那个前生的修行的境界激发出来了，对吧？
哦，对对，也见过这样的说法。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从那个顶级里面出来之后，感觉人是没有痛苦的，那一
对
下
呀，
就一
当
下就
时
放下了。
当然是当然是，你说这个境界很好。
金老师，前几天的话，我们就是去请了。
请了袁英老师这些书回去，那我们应该先看哪一些呢？开始。
什么都不看都行，你要是有需要，所有的都看就行，没有规定这个。
那如果不看的话，就
你
是
不肯打
如
坐
何
呀？
见性呢？
不看不肯打坐呀？那你就去看吧，不肯打，只要你肯打坐，你不看就行。啊，你说是，只看一篇，不愿意看太多，略论明心见性，看这个吧，最
哦，
早的了，这
最
个
早的。
最早的了，这个。
金老师你好，
您
哎，
好。
我打坐，我刚开始以为说要前行，不是说就坐这个垫子，不是几公分，就坐不了2个小时嘛，所以我们就修那个六字大明咒，说哎，准备把这个基础打牢一点。刚才听你说又不用直接打基础，就意思坐高一点点，直接就上就好了。
你做了多长时间六字明了？
刚刚啊，
2个月，
刚刚啊，2个月，
2个月。
这有进步没有啊？
可以做到1个半小时了，
厉害！
刚开始就
再往前还能再有进步？你知道我所见到的是，靠这个方法达不到目的，总是到不了来的，没有2小时的时候了。修心中心法只有不到2小时就正着来的，不到2小时我就不想做，不这样难修心中心法。
老师，我刚才听你说就可以坐高一点点，就腿就容易一点嘛，应该是这样。
那是举的例子，易海天然后举的例子，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求腿，对腿没有要求啊。你说5、6寸高是高一点啊？你知道啊，平常他们打坐就在那个垫子上坐的，他那个两腿交叉没有着地，也在垫子上。你是没有用垫子，就是平坐的。实际那个垫子啊，它是有个坡度，并不是平的。
摆墩儿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就像
摆
礼拜
垫，
那个垫子，就跟那个差不多。
前高。
打坐用的垫子也有个斜坡，当时当然基本上是平的，但是还是有个斜坡，不两端不一样高，还是有个斜坡。
关了顶，马上都可以上新东西，它都关过了。
因为我们是前几天灌顶的，
只管上，肯定都能。担心，
不要用腿，
哎呀，一关顶马上上，肯定
不
能。
要求你那个腿，按说应该坚持2小时平，那你这个。有腿没法勉强啊！我假如要求腿的话，确实不大容易了。不要求腿，我觉得凭你的毅力，任何人都可以。张老师，对腿没要求还不行啊？
分享一下，我用2个小垫子，感觉完全不一样。原来用1个小垫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
所以说啊，这个高度到底做多高的垫子合适啊？人与人并不相同，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高度，并不一定要求完全一样，并不要求。用垫子就是为了轻松自然的，为了不勉强，轻松的，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金老师在讲座当中经常说是那个我们不肯见性。
对啊，你不肯呐？这都告诉你啊，老师告诉你，你还不肯呢？老师说多明白，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我不信你不知道老师说的意思，你一定知道啊。这人就有，你可肯定就是见性，你就是不肯定。那你见啥见啥？
实际当中，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见性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你咋说我们不肯呢？
也不跟见性啊，不是就都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老人这么说啊，这个过去禅宗的话来说，就是直指，这就是直指啊，直接指给你了。什么是佛性？直指你不契合，不契合就打坐修行吗？指给你了，你也不肯，那就打坐修行吧。
老师你好，
啊，你好。
我现在在打心中心嘛，就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前1个小时还是比较安稳的，后面就是1个小时会一个呢念头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就坐着，有时候老是想去看看时间，这
你把
个。
你的表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没法看，看时间的问题，不看时间，不看时间，我恐怕表坏了，他不想咋办呢？别担心，弄俩表，看他总不跟着一块坏，哪有俩表一块坏的道理啊？没有这道理，
哦，好的，
都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
感谢老师。
你好，
你
我问
好。
一个问题，就是我昨天吧，我可能是吃了晚饭，然后我就接着打坐，然后我这一坐就坐的感觉特别不好，就是妄念纷飞，也不知道是怎么，就这一两小时才度过去的。你像我之前打坐呢，它虽然也有妄念吧，但是 他就能自己能知道，然后就把坐拉回来了。但是昨天这一坐就感觉整个一坐的状态都特别不好。
像我这种就是算断坐嘛，这种
他坐的不好不能算断坐，这不能算断坐，断坐就是隔日不休，这才算隔一天没打坐，这就是断坐。
对，就是昨天那一坐就感觉特别不在状态，然后今天早上我对我自己还有点不满意。
并不是隔日不休，你这并不是隔一天没打坐。
对，我倒是没有隔日不休过，我每天都会做，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做的比较好，或者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昨天
你加码了啊，你增加条件了，那你加码加的多了，不是光你谁都达不到目的，谁没有合一个合格的都没有。以组是开始为准，别增，不增不减好。
好的，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爸妈吧，他们是信外道的，他们是信那种会道门的。然后呢，因为我是一年，我老婆是湖南的，然后我就
是会道门就是附体，
他就是信那种什么无声老母的这一种。
不是无声老母不就附体了？一附体他啥都知道。
对他们
也能给人治病，并且呢治病还有效。你别以为那个没效果，那是有效果的。
对，然后他呢就是一直想让我，其实我之前也是修那个门的，但是后面我就
你就告诉他，你一个人修行，你和无声老母你们俩都能得到一处心中心法。也就是说附体的和不附体的这两批人都能修心中心法，附体的这一群人修心中心法，一个人修连附他体那一位无声老母都能得利。你告诉他啊，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法，任何人都能修，不排斥任何人，跟任何法都没有矛盾。
关键是我妈我爸妈现在他就是啥呢，他就是信这个信的太神了，然后他老是想拉着我去跟他一起。我之前是跟他们那个门里的，但是后面呢我来了深圳之后呢，我就改修心中心了，然后我
是
外境了。嗯，
你跟他们一起你也能请过来无声老母吗？
我一开始我都不信那个，我觉得
做不到啊，你请不来，想让你也跟他一样请来也不行。
他我感觉他也没请到过，但是他就特别信。然后啥呢，就是他老是劝我去跟他修，但是我不跟他修呢他就会很生气。所以我今年过年是
请不来，他咋能会特别信呢？
他就是听别人吧，别人能请吧，可能是别人能有这种
啊
权利，他就看到了，他听到了。
说你母亲并不给人治病啊。
他不治。
他是信他。
对，他是信你。
长他这是两码事，这是两码事。我说呢，我以为他能请过来。
他不请，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
他这个信众。
信众啊，对，信众。
他不是那一个能
对。然后我就今年过年回去，我感觉他又会跟我讲这个事儿，但是我也不听他的，他又在那里生气烦恼。我跟他讲我们这个有
什么干啥呢，你说要是你听他的就怎么了，你听他的就是你必须做出来什么才算听他的，
就是跟他拜那个嘛，他们家里是供着那个的嘛，那个牌位的嘛。
你家里有牌位，不到你不是拜，跟在你家里拜。
只要是你这个信众，每一家都有一个这种
牌位，
嗯，对，一种供堂嘛，算是供堂嘛，就是供这个的。啊，然后
你拜你不拜？
对，我不拜。然后就因为这事儿，有一次还把我骂，哇，骂得很惨，反正。但是我又不想说让他们，我有时候会旁敲侧击的跟他讲我们这个，但是呢，我又怕他会出现谤法的情况，所以我又
讲也不管用。你能引导归引导，不一定非要奖励你的法。
对，
引导他开智慧，不一定非要奖励你的法。在成熟的时候再说利益。
好的，谢谢老师，就这样了，回去不管他了。那就他说他的，我就旁边听着就好了。
哎，你不是已经管过了吗？你管不管归你，听不听在他。你都已经达到，就是做到了你应该做的了。他听不听，你做不得主。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你已经说过了。
夸夸其谈，
那就我们正常，他听不听了，不听你也没办法。
嗯，好，谢谢齐老师。
嗯，
齐老师，
你好。
那个我打坐，那个总观想那个不如法的念头和影像，那我打了一千坐以后还有这个影像，该怎么办呢？
你说是这个，你已经一千坐都修够了
没有？
修了多少坐了？
你说还没修呢，我想问问。
没事，你要问啥你得过来听听，我还没听明白了你就说你问啥了。
我就坐着观想那个不如法的事情了。
你现在在打坐吗？你不是说没打吗？我这么听你的，没打坐咋会坐上观想，咋回事？
没打坐。
没打坐你要说什么呀？没打坐我这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我说观想不如法的那个影像了。
哪来的观想啊，你都没打坐。哪来的观想啊，你要说观想 我就听着是你打坐了，坐上的观想，你都没打坐，哪来观想啊？你说观想，我都听不懂，观想啥意思啊？你说的观想，
我说观想那个佛像污秽不堪的事情啊。
你都没打坐，你来哪观想啊？坐上这有观想，你都没打坐，观想干什么？可能你说你别用观想这个词，你就这样说吧，你老是想，这样说，总是在想。在想一些你不愿意想的事儿，那算观想啊，在坐上呢，这个才能做观想，不打坐哪来观想啊？你用我们佛教里观想的词干什么呀？这种名词你不要使用，你都没打坐，你使用观想这个名词干什么？观想是一种修行啊，你总是在那想象一些你觉得不应该想象的事儿，大概是这个，大概是如此。我教你几句话，你能经常在佛前都。烧香礼拜念诵，这能不能啊？你愿意学不愿意学？教你四句话，你愿意学不愿意？
愿意学。啊、
好，我昔所造诸恶业，你跟着我学。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于意之所生。
从身于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一切我今皆忏悔。
每天念这个，在佛菩萨像前烧香礼拜念诵，念这个反复念，天天念，念到49天之后，再看看你那个想法还会在那样想不回来，好吧？
好，
你就这样干啊，好吧？你讲吧。
谢老师，刚才就是我刚才这位师兄说的这种家里这种状况，家里有不同的那个法门，那你能不能这个师兄就是
他家里？啊、哦，你说他？
对，这个师兄，对，就是他能不能说这边答应妈妈，我也一样拜，然后这边我还自己学我自己的，你说这样可不可以？
你知道啊？你说这个办法呢，我也觉得也行。他就是坚持不去拜，我认为也行。到底哪一个好一些，得看实际情况。我们在这不好判断，因为不了解他具体情况。
我就说，至少我们法门上没有说你拜了，你就是破了我们这个法门，你会怎么样？
没有
这一说，
没有这说。
OK，
没有这说。
那这样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可以是欢迎不同背景的人过来练。你哪怕比如说
所有人都修心中心法
啊、
没有不合适的，
对，
只有他不愿意修的，没有不合适的。
就、哦、是你是基督徒，只要是你愿意来灌顶、
啊，
你一样可以修。
这话就这样说了，信仰基督的和不信仰基督的这两种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没有让他改变信仰。改不信基督的信佛，没有让他这样做，他也可以修心中心法。
我们又有另一种说法，就是一门深入哈。
是啊，一门深入就是就这个就是不修别的法了。你以为信仰基督是修法吗？一门深入指的修法，不是指的信仰啊。一门深入修一种法，信仰基督算是修一种法吗？它不算呐、啊，那算一种信仰啊。
那你有的时候，那比如说你这个基督徒，他又要来那个学心中心法，那他可能以前用来读圣经的时间，可能就现在要减了。那然后你现在就是用来花时间在打坐上，或者是这听祖师开示上，
更容易理解圣经，修心中心。对圣经的这个深意更容易理解了。圣经不是使得新月全书吗？我最早得到的宗教类的书籍并不是佛经，就是新月全书。我可是反反复复读了好多好多好多遍这本新月全书了。我对那个教义深知，深深知道基督教教义，世间善法呀，人间的善道是好的。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像佛教那解脱道？那倒不是解脱道，但是它世间善道啊。
老师，就是家里这个，比如说供的这个佛龛、佛堂，这个有要求吗？因为我在灌顶修心中心之前，就是我结缘了几个佛像，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像，一个观世音菩萨像，还有一个地藏王菩萨的那个壁挂纸。然后后面呢，我就想着，我说这些是不是我要供养给那个寺院去供养？然后我就单独的供一个观音菩萨像。然后我上师的照片也有一张，就是在那个阿弥陀佛像后面，因为我是那个一个小佛龛。但是后面我又琢磨着，我说我这个结缘都结缘了，我就继续供着吧。我因为这个是我修心中心之前结缘的，所以我在想这个要怎么弄。
都行，
都行啊。
按照你的需要和可能，咋样都行。
好的，好的。
我又想起个问题来，就说你说我们会不会在佛堂或者寺庙打坐，就 就是这个加持力会更好一点，有没有这种说法？
你想的是加持力，要是我做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人家允许不允许啊？还有这样的呀、啊，有的庙我不是说指定哪一个，这种庙也不知道多少，但是有的你就别提新中心这个事儿，一提新中心，大家马上就说邪教，马上就是一句邪教，这种庙是有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庙都如此。
那你对那些人就是不反对新中心练习的这个？
对啊，人家不反对，允许你跟他打坐，那不是很好吗？那你就在那打吧，那有啥劲？
我问的话是，那如果有机会，那你是不是让你在佛堂打坐，那你就去尽量去、啊、这种会
不
会？不
是尽量去，你得根据你的可能啊，你哪样是比较好，你就哪样做呀，你不是给别人修的呀。
那我从我自我感觉，我就在佛堂打坐感觉很好啊。
那你就去打呗。但是要是在别人的佛堂，你可得考虑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还有这事呢，有这样的，一说新中心法就是邪教，一说元云老人大魔头都这样说话，现在都有，还有这种地方呢，是比过去少多了。当时过去说这种话的人比现在多。
元云老人会就说外边会对他有这种这个
观点，我觉得很奇怪啊。因为
我觉得很正常啊。大魔祖是啥时候不挨骂了？不也是大魔头吗？邪教大魔头都这样说大魔祖是啊，直到现在可能还在继续骂着呢。不是禅宗，骂他的不是禅宗，他是禅宗的祖师，禅宗是不会骂的。还有人骂他，脚下的到现在都改不过来的观点的还有，不是没有，不过比过去少太多了，过去多，现在骂的都不多了，这不如。
你说之间会互相排斥吗，秦老师？
那骂他那算正法吗？你没听大魔王怎么说的吗？佛在世的时候，那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大魔王就跟师父说了，他就说我道你的末法，我入你法门，坏你法度，你当如何？就发这种愿呢？我到你末法的时候，我进你的门，我就坏你的法，你怎么办呢？释迦牟尼没办法，只好感叹：末世众生无福，末世的众生没有福。他到你法门里了，他是你佛法的人，你佛法里的大善知识，他就是坏你法度。我就是不说佛法。我只表现为佛法的形式，我就不说佛法，你能拿我怎么样？我们要是有水平能听出来他说的不是佛法，要是没水平，你哪知道他说的不是佛法呀？他说的不是佛法你听不出来，你看看这不是没福吗？末世终生无福，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那遇到这事啥办法呀？只能说末世终生没有福，没福报，只能这么说。
是，我有一个就是修心正心的师兄，他可能是那个徐老伴的顶吧，他是签咒打满之后，可能也修得不得力，他就学教下去了。长沙那边有几个师兄灌了顶的嘛，因为我把他们带过去灌顶，有一个师兄就跟着他走了，他学教下去了，就心正心顶，心正心法都没修了，他还讲心正心法不好，怎么怎么地。所以
说心中间不好的大有人在，
但问题是这个事情他自己切住已经满了，
后悔了，心中间不好，我以前为了打的钱多呀，是后悔了。
他就是心中心不好嘛，我当时我也是很无语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切住之内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他去避避，我也没做什么，反正我就修我的法。
对呀、啊，你就修你的法，你也没办法，你一说话都不听，怎么办呢？
对，就包括我喊的那个人，我要他修，他也没修，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能坚持我的意见，把我的节奏打满。
对呀、啊，是、啊、是、啊，你说的对。
没什么问题，
秦老师还有个问题
啊，就是我们在平时那个打签座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特殊情况，有的时候是早上打，有的时候又不得不挪到晚上打，那就是这种，那你两座之间的这个间隔，
不讲间隔，不得隔日不休，不说两座间隔多少小时，不弄这事儿。不考虑两座间隔，要考虑的是每不得隔日不休，好懂啊，不得隔日不休很容易懂啊，为啥还追究啥了？不追究。
有人他就说你这两座之间超过24小时，有人就这么
祖师这么说了才算，你见祖师这么开始过吗？没见，那就不听别人的，只听祖师的。
就我们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是那个车轱辘哈，翻来覆去的问。 这个秦老师是不是觉得我那个这些学人是不是有点真的是这个太难开化了？这个问下一个反复的问，大家都在问这些问题，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问。
我们就是这难开化的人，要我们不难开化，早都解脱过了。因为什么呢？老人说我，凡是到我这儿来的，你肯定跟释迦牟尼佛学过法。如果没有跟释迦牟尼佛学过法，你都不可能到我这儿来。老人就这么讲。那我们跟释迦牟尼佛都学过法，到现在都不解脱。你看看这个那个多懈怠，早都解脱了，到现在都不解脱。
秦老师你好，
你好。
我有一次打坐就坐在那里，然后隔壁邻居放鞭炮，一下就那鞭炮声音很大，然后一下就感觉什么都没有了，就那一瞬
间。多好的机会。
就对，就是那个寥寥觉知，就是现前，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一看肯定就是见性。
对呀、啊，但是没多久，马上又万念什么又来了，然后别的声音又听到了。
我们继续打坐呗，那就没事了。
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静的环境练？还是说就，
当然，
还有的时候
你要是有比较安静的地方，当然那更好，安静的地方更好。
那你找那个有点就是说乱的这种场合，会不会就是？就像一个考试一样，哎，
啊，你是说是锻炼呢？
对，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有点乱的，哎，
你要想锻炼的时候就在那个乱的地方打吧。
嗯，但总体上是静的，是对。
当然了，静的地方最好，当然是。
肖老师再问一下，那就是以前我记得那个元英老师有是哪里讲的，就是说有人灌顶会有反应哈，就是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那是大多数人应该是没有反应的多吧？我记得我灌完顶以后就没有啥感觉，
没有反应的多是统计规律，没有反应的多，但是有反应也是正常现象，别认为有啥不好是这个意思，不要认为有啥，它是好的，
是好事儿，
是好事儿，
反应
是
好事儿，
是好事儿，而不是不要认为有啥不好，是好事儿。
对，是。那你说，就说我们这个，我就问的问题不知道我合不合适哈，因为我就说对这个佛教的这个知识知道的没那么多，是有反应跟没有，有没有说跟灌顶老师会有什么差别？还是说只要是这个法，老师这个灌顶，就是你谁灌你这个有这个缘，你可能就有反应；你没这个缘，你跟谁灌你都没反应，有这一说吗？
你讲的是这个。诸多的因素中，是你的因素啊，还是传法老师的因素啊，还是有别的因素啊？这样准确的说，全都有关系，所有的因素都有关系，它不是单一的。
就我们在选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个合缘的合作的老师？
这还用说吗？人人都是如此，谁都在选择，谁都没有公开的说我要去挑这个，他都没有公开这么说，但实际上他都在挑，明摆着的事都不用说。
线上有一个问题问，请老师讲一下坐下怎么观照，我已经告诉他有本书了。
对对，有本书，有本书就是如何观照，有这本书。
中问请老师讲一讲什么是圣意中脉。
对，这个呀、啊、这就是藏密的，藏密有这，因为他讲气脉明点本尊，他修他讲这个，这就是说观想，观想中脉，他藏密观中脉有他中脉的观法，圣意中脉呢就是这样，就是要按藏密的说吧。他没有形象，他这个就是最神圣的中脉，就是圣意最神圣的中脉。他按他那个解释对照教义，按我们说法，他说的圣意中脉其实就是佛性。他这个气脉里，他把他当把佛性搁到气脉里说了，那就圣意中脉，其实就是佛性。然后按他的解释，他一直在啥样，他一直描述，按他那个描述，他其实就是说的佛性。
小钱师兄问，请齐老师讲一下如何能抽离把大我和小我区分开。
区分它做啥用啊？
不受小我影响。
那可能啊，你只能修法修行，把小我这个克服了除掉，你可不能说不受影响，咋会不受影响呢？修行可以排除它，通过修行可以排除它。实修必须实修，光理论上明白是不顶用的。
刚才我说了我是个小白，然后您建议我的话就是打1000座，然后就可以开智慧。那刚才也有师兄也会说到，有些人就算是打了1000座十几年，他还是没有开智慧呀。
你说的有具体例子吗？
就是刚才那个师兄 他说有人打了十几年嘛，15年，他还是没有打开智慧。
也就是说，他打坐前和打坐后还是不一样的，他不可能没有用，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怎么没有？不可能不开的，
你会开不开？
还是
另说。
你问他是不是？
福建的，一个20年，一个15年，继续打，觉得好。
秦老师，然后我到寺院，感觉很厌恶，就是看到佛像，我觉得那个寺院的能量场就很差。然后呢，我看到那些佛像，我都觉得雕的很不如法，所以我到寺院的感觉不。
那你要说是那里的这个你能量场很差，就按你这个说法，那可不怪佛像啊。你看现在咱就不管是不是个别，有的寺院就是他都不说佛法，也不说修行的，也不光是。打坐修念佛也是修行啊，他都不说那个呀、啊，他们都也整天很忙，忙于啥呀、啊？一个牌位多少钱呢、啊？那忙这个的呀、啊。那当然，你要跟他那儿，你说你跟那修行，他都不修行的，修行啥？你要想把牌位，你的父母的牌位供，或你的前辈的牌位供养到这倒是可以。他有他那价格也都不一样啊，地方又好坏。
还有就是，我是10年前，就是您在那个一个自建的楼里面传的法，在深圳的自建楼上，我当时接的法，我到现在没修呢，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因缘具足了可以开始修，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
这个很简单，你不需要，何苦呢？不需要，不要勉强，不修算了。你要是需要还用说吗？
我是因为
哦，我再跟你简单的说吧，不是我们需要你修行，我们没这个需要，是你自己需要才可以。你要看我的面，看我们的面子，咱们咋了？不打一两座不好，他不好看。你顶多打一两座试试，你就不可能坚持1000座，坚持1000座，非要你自己的需要才可能。
这个打坐也好，修行也好，跟吃素的问题，就说是不是？记得老师以前说过，人到一个阶段，你修行到一个阶段，肯定自然而然的吃素，不用去刻意去做。那我们就说，在我们打千座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如果吃素了，会帮助自己这个就状态调整的好一点？你那个帮助你机会，
你说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呢，还有另一个说法，吃素的人和不吃素的人，这两种都能修心中心法。还有这个话，你就不能说那吃素的啊不比那个不吃素的好，他还是比不吃素的好。吃素固然还是很好的。就是都修心中心法，吃素的也比那不吃素的效果来得好，但你不能说他不吃素他就没效果，他也有，他那效果不如你吃素的来得好，也就是他也能见性，他没有你容易，他见性就没有你的吃素的容易了，他也不是不能见性，也能见性，也能解脱。
老师，我们这个此时咒跟往生广咒每天必须要吃一个吗？我就是一个问题。
你不愿意往生净土，你就不要吃了，俩都不要吃。要想往生净土，你当然要吃这个咒语，它不是很容易的事吗？这么容易的事你还不干啊？
就是昨天我坐在那打一坐，然后打到后面吃肉吃了几十遍，实在吃不了了，就昨天就没吃，之前都是基本上没。
啊，那也没有说这一个没有说不得格日不修，没什么说，这个不得格日不修是指的心中心法千座，这个不得格日不修。
念这些啊。是十四咒还是什么咒？是不是？比如说我还年轻，那我就先不念。
那不
我年纪大，
我这样说
啊，
这个去世的人里不是没有年轻人。说这个话都是毫无道理的。只有年岁大的，有的都100岁了，他还不去世呢。年轻人20-30岁都可能不在，这可不在年老年轻。这可不是不这不见得说年轻人占不着这个便宜。
从这个角度说，就是有可能就念是吧？不是说我原来想的目的是，比如说你这个人我活到70岁，那我前边50年或者60年我不念，我从60年60到70我再开始念。
理论上你说这个不错，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没这个保障，那不叫很快就不在了，这是不好说这事。
那我这段时间接触过一些风水的老师哈，那比如他说你这个可以活到多少岁，那我就大概想一想哦，那我就行，我就
他的一般这种预测有一定的准确性，他自己都不敢吹100%准确，他是有一定的准确性，预测这个事儿是有准确性的，他并不是100%准确，
那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咱们换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可能是有65岁了，那我说你现在假如说他那个已经被灌顶了，那我说那你就可以念14咒，那就也不算晚，我就是有点也可以这样问问题。
不算晚，不算晚。
哎，钱老师，我想知道您是不是已经解脱了？
要这么说啊，这个就失望了。我是学法比较早，跟老人比较早，我自己没有修行，我修行还不如你呢，往哪儿解脱去啊？我没有什么修行，你看我说的都是别人的事儿，我都不说自己的，我这不行，我自己这方面不行。
我斗胆说一下，我觉得秦老师现在越来越像您的。
别吹牛，这是牛，别吹牛，这牛吹的那是这样的，哎呀，不敢吹这种牛。
老师。那个线上有一个问题问，开智慧和打坐是不是没有直接的联系？
就是有直接的联系，打坐就是能开智慧，直接的。打坐开智慧中间不需要什么过程，是直接的，就是有直接的联系。啊，你讲吧。
你好，诸位师兄好，我现在每天坐在床边，两腿交叉着修行中心，床高大概有33公分高，我这样可以最多坐4个小时左右，将来打气也能坐得住，要是单盘或者散盘就只能坐1个小时，腰腿就不行，要动。影响心念耳闻，那我可以一直这样坐在床边？
可以啊，心中心嘛，不要就腿。
好的，
修心重要，不要就腿，就是对腿没有要求，咋样都可以。
老师刚刚问那个怎样去除小我的那个师兄说他做了200多堂，觉察不到小我，有时候
觉察他干什么？不觉察小我，不去觉察小我，你告诉他觉察他没有什么用，觉察那干什么？实际上本来无我，何必再觉察出来一个我呢？原本就没有我，不必再就觉察出来一个我。
钱师兄，你听到了吗？
并不是原先有一个我，通过修行把这个我修掉了，根本不是，是原本无我。你不认为你总认为有，是通过修行你不再有这个错误的认识了。无我是本来就无我。
对，老师他都听到了。因为有一个熊华师兄问老师好，这段时间老要吃肉，忍不住。
那你只好忍一忍啊，这个他还有别的啥办法呀？没有啥办法。
全都吃素的问题的时候，那你要是吃那个啥，不是那种全素、锅边素、锅边菜，是不是应该也还算吃素？比如说像你家里
应该算的，因为这个不是这个六祖大师在猎人队里就吃肉边菜嘛，他们猎人队打猎就是吃饭的，那煮一锅肉，他也有菜在里煮着。那就是肉锅里的菜，肉边菜就是肉锅里的菜，那不照样能行啊？那他没，要不然他都没吃的了。他那哪有除了肉哪有啥东西啊？就是他都不种粮食，也不种蔬菜，他都没有粮食和蔬菜，他的肉边菜也都野菜，自己找的野菜。
那不也是有肉味吗？他的那个条件是
他。那当然，他是肉汤里煮的，那他啥办法？那没吃的啥办法？就肉边菜，其实就是肉汤里煮的菜。
他说是老想吃，不是想吃肉，
想吃吃吃，
想吃，嘴馋可能是。
那不还是想吃肉啊？谁不想吃东西？哪是他自己啊？这个想吃东西成了，这成了毛病了，这咋回事？
是。
实际上啊，是毛病，但是我们都克服不了。财色名食睡，那个食就是吃，财色名食是五盖，那就是5种盖障，那是5种障碍啊。他就是本人吃饭就是个障碍，但是你不吃饭能行？我们没那个功夫，不吃饭就能活着，那我们现在还没那功夫。
这个熊华师兄，你要不要自己来说啊？他说他意思是以前不想吃，现在修心中心想吃了，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这样的话，那心中心法你也别修了，你就别吃肉，不适合你。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也就是说，他不是心中心法这个法，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都适合修。原本就有一些人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不适合你就不要修了。
老师，那说在打坐时持咒的话，如果那个咒持错了，或者是怎么？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就这个话。
就是刚开始背的不怎么熟的时候，可以睁眼睛读吗？
心中心法， 背熟了以后再开始打坐，不要开始。
背熟了。
背熟一个心中心咒也不要多少天，熟练了以后再开始，不要没有背熟就别开始修。
哦，
老师，刘喜明师兄问老师好，打坐的时候腰很弯，可以带个背背夹吗？
他说这个情况啊，倒是没有规定，因为过去没有背背夹这种东西，现在有了，可不可以带啊？没人规定不可以，也没人规定必须带，这都没有，这都没有规定。也你就告诉他这样说好了，他问可以不可以，你就说不存在可以不可以。
秦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那个。像那个元音老人说念那个大随求陀罗尼念十亿遍可以肉身不坏呀、啊、是用身肉身永远不那十亿遍、
啊、你去算算十亿遍要多长时间你算过没有
好像要一百年吧估计一百年不、啊、要不要一百年
对呀、啊、对呀、啊、有一百年时间念没有要是有就念他就可以肉身不坏
那肉身不坏那可以啊就念一百年是吧念到后面那也挺不错的
不该肉身不坏
那肉身不坏那也没用啊将来地球也要毁掉是吧那留着肉身有什么用
是啊是啊那你这个那你说咋办呢
哎肉身不要也无所谓了。
肉身不坏这个事儿是存在的只是告诉你这个。实际上那六祖大师的肉身不坏在南华寺啊那这六身不肉身不坏这事儿是有的这是。
如果那个地球要毁灭的话那个六祖那个肉身会坏吗
那这个当时到时候的因缘你可就不知道了。要是突然有一个地方，首先把地球都快没坏，快要坏的时候就清楚了，他就不要紧了吧？这种事是可能有的啊。是啊，那天神请到天上也没事了。
就是有一种好像是叫就天供养，以前我记得那个什么，不是我可能用词用的不对，叫啥？谁供养？
人天
供养，有点吧。好像就是像我们以前说我们的那个谁那个
以前那个窥基大师吧是吧那有一个就是天人供养
天人
有这事是有的释迦牟尼佛都是受天人供养的
那天人供养它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能理解的是什么地方呢
哎你说说你的理解我听听
我的理解是他就是通过吸收能量他自己不需要自己去进食，就是用靠外在的这些能量，他就
说这个不需要自己进食的是谁？
就是这个肉体。
谁的肉体？
举个例子啊。
啊，你是说天神的肉体啊，还是佛的肉体？
修行的人的肉体。就比如说那个有这个人，他是我们就比如说他
那又扯到修行人了。刚才说的是佛受供养啊，是。佛的肉体啊还是供养者的肉体这么说话可以啊刚才说的是佛受供养啊你咋又成了修行人了他只有扯到修行上咋回事啊
那个不是我刚才就是
供养佛的人不一定是修行人啊不修行人能供养佛啊
不是供养佛我记得就是我们像那个医嘱他后来他不就是那个隐归山林了吗那他自己他就是没有人照顾他那他就是肯定是要靠一些这个非我们常人的这个方法生存下来。
你说大禹祖师啊？
对呀、
啊，大禹祖师不吃饭都可以活着。
那就是天人供养叫什么？
你还是说他需要吃饭，天神给他的、
哦。
他都不需要吃饭就可以活着。他、哦、化缘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设坛做法呀、啊。你看他要的东西都是布置坛城用的东西，他本身就不需要吃饭。他要需要吃饭，他没法在那山沟里待着了。现在谁知道大禹祖师在哪？没听说过了，知道过去找也没找着。
我还看到过那个老师，你们几个人去山，
但是去找那是啥呀？那是弥陀寺的当家师，他修六元宇宙心中心法，他说是大禹祖师教他的。大禹祖师到庙里去过，我这大禹在哪？在这山里的山洞里，就因为这他指出来的，他还修心中心法，我们就进去找了。那还有西安市的两个人，我们三个人进去找。没找到，找到他打坐的洞了、啊，也找到给他护法的居士了，就没找到他本人。那个就是故事学高华茂，这都是叫给供养大禹祖师的，走了不知道往哪去了，他都不知道，那你往哪找啊？啥时候走的？去年八月十五走的，半年时间，半年以前走了，就这个，往哪走了？还在这山里，但是不知道往哪走，他不知道，我们往哪找拉倒，就找不着算了，出来了就这。 也去找过那个洞，他以前打过做的洞也去看过，那里头都没人了，已经他不在那了。
那你那个居供养他的居士后来他也不去找他了。
我可是不知道大悦祖师有好多东西在他家住，要是有不服就拿几件走啊。后来才知道大悦祖师走的时候好多东西都在那搁着的呀、啊，他用过的那些东西。后来这些人这个请一件那个拿一件，拿完了没了，后来啥也没有了。他那我们知道的太晚了，知道有东西知道太晚了。当时去找他的时候那有东西我们不知道有，他也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有，错过了。后来拿完了他听说了，那晚了听说的。
不是师傅，就您的脾气，其实即使知道早了你也不带拿的。
肯定会请一两样。你商量商量，请一两样，不说全拿走，万一请一两样，那就是，这肯定不是啊，是吧？
特别的一个，
他不是他就是供养他嘛，就是给他送东西，送修，实际他需要的东西都是哪些做法用的东西，并不是送米面，不是送米面。
做什么法？因为他已经不跟人接触。
做盘呢、啊，盘成啊。
你好，齐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念那个往生广咒，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就觉得那个咒挺复杂的，也就是一句佛号能往生，为什么还需要念那个复杂的咒？
何止这两种啊，好多好多种的方法都能生息。在这个你听说过藏密三大部听说过没有？三大部，密宗的三大部听说没有？这三大部就是什么呢？金刚部、开藏部，还有就是弥陀部，是不是啊？不是，是个弥陀部啊。弥陀部是个谁知道叫啥？
家部吧。
就是主就是阿弥陀佛，这是哪个部啊？主就是修这一个部的所有的法，好多好多法都能生往生。往生的修的法可不仅仅只有这两个咒，包括他莲花部，对，金刚部、开藏部、莲花部，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修莲花部的这一部的任何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怎么那就多了，那法就多了。所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多的是，修往生极乐世界的法多的是，可不仅仅是这念这两种咒，不仅仅是念佛号念这咒，不仅仅是这两种。
就是说不，这个咒不用念，就念阿弥陀佛就行，是那个的意思吗？
你别说那个不用念这个词好不好？他不可能都念呢，你有那个时间呢，你要那么多法，你有时间都修啊，修一个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说，别用这个词，不用念这个词，不要使用这种名词，好不好？
哦，只要念一个就行。
好多的法，你修一个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说话。
那齐老师，请问，那像禅宗里面修到轻功夫到了，他发愿也可以去净土，就是禅宗的也可以直接就发愿过去啊。不念号也可以啊，是这样。
不就说了往生净土的法门多着嘞啊。
对对对对，这心清净了一发愿上就过去了。
这样说吧，就我们说的，我们现在说打坐明心见性，你知道明心见性是个什么？不知道。
当下、就是、
明心见性还有一个名字。啥叫明心见性？还有个名字，亲证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明心见性。
对对对对。
你听说过四土没有？生净土有四层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你知道啥是常寂光净土？不知道，这是最高一层净土，你知道吗？
常寂光净土就是明心见性，是吗？
常寂光净土就是佛性，佛性又称常寂光净土。心即土，土即心，心不离土，土不离心，即心即土，即土即心，心就是土，土就是心。一回事儿，就是说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实际净土就是你心里体现的。你知道这个啊，就是像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界，咱就这样说，现在我们所说的星空啊啥，这个自然界，假如没有我们没有心，这个自然界还在不在，这就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它关你们有心没心啥事啊。这句话这样说话这样认识，就说在心外还有一个自然界存在，自然界是色法，这就叫心外取法。 这就是典型认为观有心没有心啥事啊，自然界客观的存在，它怎么能不在啊，这就是典型的心外缺乏。心外缺乏什么？外道见佛法不这么认为，佛法认为心外无法，要没有心哪会有啊，自然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心外就没有法，没有色法，没有这个色法在，
就是净土还是
什么？按照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理论，那是阿赖耶识，不就是阿赖耶识不就是第八识吗？阿赖耶识的相分，它形象那一部分，能看见自然界的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心悟两个方面，不是现在就说心悟吗？心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悟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都是阿赖耶识，根本就没有心也没有，哪有心哪有悟啊，都没有。就是一个是见的一部分，一个是相的一部分，这就所以哲学界把这个认识称为唯识，阿赖耶识啊，唯识，也不是唯心，也不是唯识。
那秦老师，那假如一个人修到天人境界，那不在海面上直接走过去了，或者的河上水面，他不在他们那里是琉璃吗？他不直接像我们看到就走路一下过去了？
走过去哪儿了？过哪儿去了？
就是说，他那个天人的境界看到水是琉璃嘛，他是不是就会直接过海过河就这样走过去啊？
走过去走哪儿过去？过去过哪里去啊？走到哪里去啊？过去了？
就假如是过河的话，
过河的对岸是什么呀？按照现在的天文学观点，地球是个圆球，圆周围就是海水，他走过去不是绕着地球在那走着转吗？实际上啊，《地藏经》里说地狱的时候就已经说到地球了。不是地狱在哪儿啊？他不就这么说的？地藏经里有大铁围周匝8万余里，这是地藏经的经文，不是？一个大铁围，它的周长就是8万里啊。这样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怎么说的？坐地日行多少？8万里，就是说的地球坐地日行8万里，这是铁核。我们这地球不就是铁镍核心吗？那地狱在哪儿啊？告诉你了，就在地球心里。在地球里，这些地周匝8万余里嘛，地球刚好是8万里，就这个地方大铁围周匝8万余里，这就是地球，这就是地狱。地狱在哪？地狱在我脚底下踩着嘞，这就是地狱，是吧？
我看您年纪挺高的，然后身体也很好，就是在这讲两个多小时吧，就气血啊，包括这个声音很洪亮。我想知道您的这个修行对您这个身体肉身。它的一个作用就是，
这我不知道，这些都没有刻意去管这个事，不是刻意去管这事
啊，
没有刻意，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那您的这个经络呢，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这样说吧，10年我根本就没有看过经络，看医生我都没去过，20多年了我没见过，没有跟医生搭过话，就是说没有跟他们接触过。没有接触过那人。
日常饮食有没有按照什么膳食？
没有，见啥吃啥，哪有啥饮食管这事，我也不懂。
对，其实我觉得还蛮神奇，就是您这个生理和心理的这个状态。
我就没事，我要有病我一定会看医生。病了病了，你说这别扭人有病也不看医生，我不是那种别扭人，有病一定会看医生，没病你找他干啥呀？没事，都不用找他，我都不找他。
对，就是那个。印度瑜伽里面那个3拜7轮的那个，
我不懂这个，我没弄过，就没有专门锻炼过这个。
没有，就是你平时对自己身上的3拜7轮、奇经8脉什么，
我没有感觉，
没有感
觉，我也不知道有这事，啥也不知道，我都不懂这个实际上。
所以就是色即是空是吧？
哪有啊？也没说色即是空，我不说了，我要是感觉有病了，我肯定会去医院看。我傻了？我不看医生，我自己在这熬着，那不是傻啊？
老师，有师兄问兜率内院和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区别？我看问答里边老人有回答，
都已经说了区别了。兜率内院和西方极乐世界，这不就是区别吗？区别就你都已经说出来了。区别。
还有刘喜明师兄问，请问是不是有最后一世的说法？比如释迦牟尼佛当王子那一世，以后就不能面对面看见他的肉身化现了？
你说的是成就净佛。说的是究竟佛以后说是确实是最后一只实现肉身，这倒是，要是菩萨转世那可是一世多了，那就多了，转世都是为了度众生。 可是菩萨有这样的说法，流祸润生不断尽，最后一个一丝无明祸不断留下来的，他就不成究竟佛了，不成究竟佛就还能现人身度众生，这就叫流祸润生。典型的一个流祸润生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典型的
道家
佛早都能成究竟佛，他就不成，就留一丝祸就自愿众生。还有地藏菩萨发愿第一不空誓不成佛，这都是流祸润生的典型代表。
师兄问，请问齐老师，你老人有这么多舍利，现在在哪里保存？
元老人好多舍利塔，你要这样一说，他就不用问保存了，塔里都在塔里了，确实各地有许多舍利塔。
一个师兄问齐老师，我想问一下，抽烟妨碍见性否？抽烟妨不妨碍见性？
那个当然他不如不抽烟，他要见性可能比那不抽烟的人困难一些，但你不能说他不能见性啊，这么说。
齐老师，就是对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因为就是好像一直是对这个就是受这个大环境影响哈，对佛是没有什么接触，也没什么认识，也不是很认同。那就是他们像我爸妈已经都90多岁了，那我怎么样帮他们准备一下，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就更不相信还有来世这一说，但是怎么样帮他们有一些准备？
有就都明白着了。
那我只能念，但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能不能帮他们？
你说那样，死了以后就知道他在活着的时候见你是错误的，因为他自己死了以后并不是啥也没有啊。他在前生不知，他就说死了以后啥都没有，他这样。实际上他并不是啥都没有，他不就信你的了？你把他叫过来，跟他说啥他听啥，叫他是圣净土他就圣净土。别担心，你只管做重要，他一定会听你的，因为他认识到他前生的那个观点不正确。
会不会人在就是因为我们那雷老师在讲中有嘛，就是就是就学的比较稍稍细一点，那个就是会不会人在前阶段的昏迷状态，那你比如说就是
三天半到四天，
是啊，
那你都知道三天半到四天，
那你给他念他都没用啊，他的昏迷状态他不会听的呀。
咋会呢？
会吗？还会有机会会听到。
他一样有两次自性光明现起啊。他就是信佛不信佛的都有啊，两次自性光明那就一样的呀、啊。你就按照中有就度那个，他也是那样的。
那我们从中有就还是人，就是说在应该还是从开始那个就是开始这个人这个气走了以后开始念是吧？还是之前就开始可以准备啊？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
我就说什么时候开始那个点，我什么时候开始中有就按照。
活着的时候就开始
了。哦。
那不就告诉他死后的情况，活的时候就告诉他吧。中有不是这么说的吗？中有是这么说的啊。中有救度，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秘法不就这么说的吗？活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告诉他啊。没有说他死透以后再告诉我，没这个、
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念，因为咱们人力还是有限嘛，那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干脆就是我在人不能在旁边要念，或者是你没法连续念的时候，那我就放录音。
哎呀，你太懒了，你知道啊，并不是因为你说那个话音他知道了，心呐、啊，录音机没有心，你别指望拿录音带听见诵。
因为我们是。
心灵感应啊，主要是心呐、啊。
是
人是有心的，录音机没心。别代替。
不行，心不行。那我就说，那你人在读的时候，咱们你说就是咱们，你开始能拼几天，你不睡觉你能熬着，但你后来你熬不住了，那你有的时候就是他能听到你念的时候，你可能刚好没在那儿，那你不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吗？
就你自己念呢。
那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就比如说我一天可能念6个小时，那我在其他
时间你念5分钟也管用，不要说6个小时，他只要听就行，也比不念好吧。
是，那我就是很怕那个就错过他那个。
错过你多找几个人，哪怕你拿钱雇人都可以，多找几个人念，你就替换着他就行了吧。
那就说你不认识的人，那你也能合适吗？也可以。
你拿钱雇他，他不干了。
对，他干啊，他干。但是说，就说你，咱不是说心，你父母，你跟你的心是连的。那你外人，人家是完成任务，咱的那个心就不一样嘛。
那他不也能听见吗？
也能听见，对，没错。就那这样意思，就是说，最好如果是能连轴念的话，那这种是最理想的了，对吧？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性。
当然，当然，那这个事儿，你净说些你做不到的事儿。 李彦宏能做得到吗？他做不到，信不？我不信你没有道友。
亲朋好友。
被道友不说故，可以供养吧？
道友，你像我们在那儿，大家都上班，你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啊？
这些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不等于的道友
啊。上班，他不可以请假吗？他请假有损失，你不能供养他吗？你要非要说拿钱雇人，为啥说个雇啊？说个供养不行吗？道友，道友之前不说雇这个词，说个供养行不行啊？可以吧？
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心。以前呢，就是有的那个师兄的父母，就是有过世的哈，一般就是好像要，就好像没邀请，没请我们念中友，
没请我，请过你，你就请他。
嗯，那你那这样还得大家同步是不是？你是比如说第几天就按照那个中友那个你把那
个，你只要是供养，你拿过了商量他不会不来，你不能供养他，尊敬的供养，请你来几点钟这样不行，请你来几天几日几点钟到你商量这个事儿，他会不来啊？
像我们如果在外地回不来的话，那我们只能就是在本地念了，这样应该作用也是一样的，是吧？
当然了，可以叫过来嘛，你一喊他就过来了。
齐老师，以前本焕老和尚，我看过他一个视频，他说我是个瞎眼睛，我没有看到一个开悟的。然后他还说这个云岩老人是维摩诘居士，然后讲法非常的妙。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开悟的，开悟和明心见性有什么关系？
那他的意思就是维摩诘居士也没开悟。
反正他的原话就
是，他不就是老人是维摩诘居士吗？老人也不算，我没见过开悟的，老人不算开悟。
这两个视频是分开的，对。他说老人是讲法非常的妙，然后引起了出家人的妒忌，然后他还说这个他是个瞎眼睛，一辈子没看见一个开悟的。我就在想，这个他说的开悟和明心见性是一回事吗？
咱们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开悟和明心见性是一回事，他说的开悟和明心见性是不是一回事，并不知道。那他就对于这俩词儿加以解释，他解释成一样或者解释成不一样，他不一定跟我们的解释完全相同啊。也就是说，他说的明心见性和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也可能不是一回事。
那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认为的明心见性和元云老人认为的明心见性也不可也可能会有，不是完全相同，也可能不是完全相同。那些前世皆有物与法而有差别，这是经历的话吧？佛经里说的吧，一切前世，包括这些善知识啊，一切前世还不包括，皆有物与法而有差别，不一定还能相同。
要是我有一次有一个经验，就是好像进入了不二法门，就是我一下进入一种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无门可入。那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一次经验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一个状态。
那我更不知道。你经历的你不知道，我咋能会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那时候对佛法还没有太多的了解，当时就觉得整个人是非常清安非常喜悦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杂念，然后就觉得无门可入。
这个无门可入别人不一定知道，你前头说的那些可能大多数都有共同的感知。
老师线上这边有问题
啊，
就是，刚刚那个刘喜明师兄问，就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究竟佛是通教的吗？就是说最后一世是现佛身之后就再不来了，那个
藏通别圆，这也未必是专指通教，这不是这就说这个再来不再来的问题，说这个不一定就是专指通教。
因为他说他知道老人说的初地是通教的，那老人说的究竟佛也是通教的。
在这儿并没有说藏通别圆，不要有那个概念了，我们没有提到藏通别圆，你来个藏通别圆干什么？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没有说藏通别圆的事儿，提到藏通别圆干什么？
秦老师你好，秦老师。
您好，
就是我听那个南老在打禅期里面讲了一段，就是大玉祖师在四川给南老指出一个，就是当时南老师才二十几岁吧，大玉祖师就跟他说将来他的腰椎第几节什么什么的，就是说将来他修白骨观会知道那个腰部那个骨头有问题啊。那你说大玉祖师那提前几十年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
你见这个资料是南老说的？
嗯，
对对对，南老师打禅性说的。
那你对这个有啥疑问吗？
我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早就安排好了，就南老师的他也是什么再来，
他能看到资料有病，他那地方有毛病，这有啥奇怪的呀？为什么要事先安排好啊？
就是说人一辈子来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不懂得医学，没这个能力。要是祖师爷懂得这个医学，他能看出来他那有毛病，这有是不是这块需要时间啊？
大禹祖师有神通嘛，应该是知道他这些情况。
对呀、啊，那这你还这个里头有啥不可理解的？没有吧？
我就感觉这个人一辈子是安排好的，就那种感觉，就命运安排好的。
你信因果不信？你不会不信因果吧？
因果，我相信因果啊，那肯定相信因果。
相信因果还说啥安排啊？那不是自己造业自己受报吗？那算安排啊？那也算安排吧，自己安排好的。
对对对，
自作自受，
造业受报嘛，这就是因果。
齐老师，我从小就是受了很严重的精神创伤，就我那个家庭，因为文革啊，还有因为比如说我外婆从小就死了娘，或者是哪位祖辈就是从小就没了爹，再加上文革的这种创伤，所以呢我觉得我修行有障碍。我之前修过3年密宗，结果修的每况愈下，没修之前整个人还挺好的，修了3年以后又想死，然后就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修了。我后来就学了一些心理学，然后我目前现在自己有一套方法来觉察自己，然后呢就是通过觉察自己，然后通过一些技术，然后不断的调整，就我的身心状态呢就是慢慢在恢复。之所以10年没有修那个心密也是这个原因吧，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业力吧，我没有办法就是打坐2个小时，所以我就在想我可能修心密的这个因缘还没有到。因为我当年是一个考了清华的成绩，然后进了南京大学计算机系，然后呢我自从考上这个大学以后呢，我就做任何事情没有成功过。我做所有的事情，因为我心力不足，就是我的那个创伤啊，就对我的这个作用，让我就是没有办法做成任何事，包括修心力。所以我最近我现在用一套心理学的方法，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身心状态，让自己慢慢的从一个低谷走到一个这个正常人的一个水平。我之所以问我什么时候有因缘修心密，也是我必须要达到一个状态以后，我才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我是想问这个。
心中心法未必人人当机啊，也就是说它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修，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也是完全正常的呀、啊。再一个，你是让我看看你适合啥修心密，这就神秘了。我没有这种神秘的能力。我看不了啥，你听说我跟谁看过啥，我看不了。
刚才看说大禹祖师那个事，
大禹祖师我也没有看啥，那是祖师的事，祖师的能力我不一定有啊，我没有那种能力。
有个兄弟叫李克，然后他说跟齐老师的姻缘特别好，他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来给他讲法都不一定有你给他讲法那么当机。
耶、yeah, 太这种太过头了，这话老话你都敢信，太过头了。
师傅都只听阿难的。
你呀、啊、你别再敲这种边鼓，这边鼓不可敲。
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线上这边我刚也问了一下，是没有暂时没有师兄要问的。